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五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五章23-33节。23节起，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部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这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是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更是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摩西给以色列人回顾，就是当年摩西从神那里领受这个诫命时的那个情形。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是在旷野出生的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或许有人经历过就是当年就是神赐下诫命那个威严的那个场景，但是或许呢更多的人是没有经历过。所以摩西再向他们就是重复的描述，就是当年这个诫命赐下是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就是神的威严显现，我们知道整个那个山上都是火和烟，人和牲畜都不能靠近，如果靠近就会被就要用石头打死。那么那时候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民是非常的惧怕，非常惧怕，没有人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还可以存活的但是呢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们就非常的惧怕，他们也非常的惊奇，他们居然还存活，但他们呢不敢再这样了，不敢再这样，他们就哀求摩西，就说能不能就是神只对你说话，然后你再对我们说话就是以色列人非常的恐惧，非常的畏惧，他们不想直接听到神对他们说话他们已经很震惊，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居然还存活，他们已经非常的震惊，但他们不想再这个样子，那非常的 就是畏惧恐惧，然后他们就哀求摩西，让摩西作为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桥梁啊，或者用圣经的话说是中保，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代表以色列人领受神的诫命，那么来到以色列人面前呢，就作为神的口啊，作为神的使者来传递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神这个威严的显现，这个神的声音在大火当中出来，这是让以色列人是非常畏惧。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哀求摩西，就成为他们神与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或者是一个传递话语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已经就是做出承诺，他们一定会听从摩西的，一定会听从摩西。这时候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哀求的声音神听见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就这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哀求啊，以色列人哀求，他们不想直接听到神对他们说话，因为他太恐惧啊，没有人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可以存活，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希望呢摩西来代表神给他们传话。这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人呢还是渴望听到神的话语，还是渴望听到神的话语，他没有对摩西说哎呀让神再不要对我们说话了，我们太害怕了，太恐惧了，他没有这样啊，他们对摩西说，就是你能不能就是作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传话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还是愿意听神的话。那么呢第二个，他们也表达了他们愿意顺服摩西啊，就是对摩西的顺服和敬畏，就像对神的顺服和敬畏一样啊，因为他们知道摩西对他们说的话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表达他们愿意顺服摩西。当然了，虽然他们这样说，但是在这之前和之后呢，他们常常的背逆摩西啊，也好几次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但在此刻他们还是说啊，他们愿意顺服摩西，就如同顺服神啊。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之后呢，就是摩西就在山上去领受啊神给他的这个诫命，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呢，就让亚伦给他们造金牛犊，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后来发生什么，就是在这此刻以色列人还是承诺他们会听从摩西，会敬畏摩西，因为摩西代表了神。所以神就说，愿以色列人永远都怀着这个心啊，永远都怀着这个敬畏的心。那么在以色列人哀求摩西啊做他们与神之间的这个中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承认自己是污秽的啊，承认自己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也承认就是摩西比他们就是更圣洁，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更能够合神心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是污秽啊，是不圣洁，是没有办法在神的荣耀威严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啊。那么神虽然这些话呢是以色列人哀求摩西，但是神都听见了，神都听见，神也就答应以色列人的哀求，就是让摩西作为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我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摩西，那么在这以后呢，神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啊，神透过这些先知啊，在这里是透过摩西，但摩西之后呢是在旧约的时候透过这些先知向以色列人啊传讲神的心意，神的话语。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就是亲自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向人显明，人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神。但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呢，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就成为神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使者。所以也是在新约使徒 就成为就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就传给这个世界啊。所以教会是以这个先知和使徒他们的教训为根基的，就是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为根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总是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一些人，然后呢让这些人去传递神要传递给这个世人的心意和旨意。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人是先知，在新约的时候呢就是使徒。那么当然了，使徒还有传福音的人啊，还有牧者，还有许许多多传福音的人。那我们知道，但这十二个使徒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证过耶稣，亲耳听到过耶稣，然后呢也跟随过耶稣这样的人。然后尤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受难啊，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之后是向他的这些使徒来显现。所以今天无论当然在今天在这个世上，神还兴起很多很多的人啊，来传讲，来向世人传讲神的心意，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无论是谁啊，都与十二使徒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这十二使徒的地位今天已经没有了，这十二使徒的地位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然后亲眼见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这被称为使徒啊，这被称为使徒。所以这在使徒的书信当中我们也看见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的，见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异端呢，他们就说这个使徒的职分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然后他们有些异端，他们甚至自己暗立自己的使徒，十二使徒，然后也差派到全世界，啊，摩门教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不违背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好，我们就是说，我们从摩西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神总是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一些人，兴起一些人，然后把他们作为神所，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神的仆人，然后代表神呢，把神的心意传递给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摩西以及摩西之后的先知，在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当然了，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成为这样的使者，也都成为这样的使者。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是上帝的使者。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这个使者的地位啊，这个传递信息、传递福音的这个职分，跟使徒的地位和职分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好，所以在罗马书的十章啊十四、十五节，圣经这样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所以这里其实也就告诉我，我们今天能够信靠耶稣，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福音啊，是因为神差派了人来传讲这样的福音。所以摩西就是这样，在旧约时代摩西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在新约呢，使徒就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所有听到福音，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成为神的使者，向这个世界传递福音啊。但是我们的在最后再补充一遍，就是我们的这个职分，我们的这个职分跟使徒是不一样的啊。好，最后呢我们也会看见摩西反复的强调，反复的嘱咐以色列人一定要谨守遵行，一定要遵行就神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啊，重复了三次，在跟我们刚才读的短短十节经文当中就重复三次。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按神的心意去行，是要按神的话语去行。所以这是目的，我们不仅仅是 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是啊知道十诫是什么，知道神颁布的这个律例典章是什么就够了，不是，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要照着去遵行啊，所以这是目的。所以摩西反复的嘱咐以色列人，知道了以后一定要遵行。神颁布诫命的这个情形呢，摩西在这里呢就是再一次的描绘描述，就当时神的威严、神的荣耀，以及以色列人的恐惧害怕。那么神为什么要以这种让人惧怕的方式出现呢？那么当然这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在旧约时代。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就不是用这种让人惧怕的方式出现，但是在旧约，在上帝颁布诫命的时候，他是用让人惧怕的方式出现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现，以至于以色列人都不敢靠近以色列人都说我们不想再听见神的声音，太可怕太可怕我们不想再经历这些。所以以色列人就哀求神不要直接对他们说话要让摩西成为他们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那神为什么要用这种让人惧怕的方式出现？其实在出埃及记的20章18到20节，圣经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其实摩西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让人惧怕的方式，让你们如此惧怕的方式显现呢？那么上帝的心意呢，就是要让你们时常敬畏神，时常的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其实这是神的爱因为神接下来借着摩西的口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若遵行神的话你们就在神所赐给你们这个地上就可以长久，你们生活就是蒙福的。那你怎样要遵行呢？那么神就让你们有敬畏神的心，你们才能遵行。神就用这种极其可怕的方式出现摩西说神降临，以这种方式降临，以这种让人惧怕的方式降临，叫你们时常的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用这种让人惧怕的方式出现。当然了，这也包含这也让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就是如果违背神的心意和旨意呢，那就是可怕的烈火的焚烧所以如果不敬畏神，不遵行神的心意，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些烈火的这种刑罚。那么我看诫命的颁布，首先是神说话，神在火中对以色列人说话，有声音，有神说话。接下来呢就是石板，这就是文字神亲自在这个石板上面写下10条诫命，就是这就是文字。所以它是借着声音和文字。那为什么后面一定要加上文字呢？光说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文字存在那个地方就不会变刻在石板上面它就不会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对亚当说，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吃，只是园子当中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那神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个告诉亚当呢？就是说，对不对？就是说，那个时候有没有记下来呢？有没有刻在石板上面？有没有或者写下来？就没有，就是说。但这一次，就是不仅仅是神说话，不仅仅是神说了，神还刻在石板上面，把这诫命刻在石板上面。所以呢，我们会看到 耶稣基督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因为律法的一点一画，因为律法是刻在石板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哪怕是刻在石板上的律法，那么最后以色列人还是把这些都抛弃了，或者说他们在外表上遵行，但是心里却完全没有遵行。所以以神最终的心意是怎样，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把这些诫命典章把神的心意要刻在人的心板上面第一个就是神声音，通过神讲话传递他的心意给人，接下来呢就加上了文字刻在石板上面。但最终神的心意是也不用声音了，也不用这个文字了，最终神的心意是就直接把神的话就写在人的心上面，写刻在人的心板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一封信然后我们这封信上写的内容呢，就是使徒传递给我们的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神最终的心意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诫命是写在人的心板上面。但是我们看摩西，神借着摩西颁布诫命的时候，是既有声音，既有神说话，那最终也加上文字刻在石板上的文字。所以文字是非常重要，文字是非常重要。你看很多其他的动物他们有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可能我们不懂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彼此可以靠声音可以沟通，但没有文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的，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写在那个地方可以一直这样留下来。所以但人可以，人有文字，所以人的文明人的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文字可以一点点留下来。所以上帝的诫命在摩西是借着声音和文字传递给摩西。那么神是通过神的仆人也就是中保向人传递神的旨意。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了，旧约的时候就是先知，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也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也成为福音的使者。摩西被称为旧约中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这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就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中保就指的就是摩西指的就是神借的摩西就颁布这个诫命。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新约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或者说更美的约的中保，或者说更美的中保这是在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耶稣也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但是我们中保这个词呢，我们要说明一下，耶稣确实是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说，双方立约的时候，如果有一方违约，你就可以去找这个中保，就是做保证的人，他在双方之间做保证，就是他有责任替违约的一方去承担责任，这就是中保。但事实上摩西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看见神对 神给亚伯拉罕立约，那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啊。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沉睡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或者与亚伯拉罕的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沉睡，这时候不是有异象吗？就是那个鸟都劈开啊，对，那有异象。那也就是说，那是一个神立这个约，他单方面负责。如果这个约破坏了，神来承担后果。这是一个其实是个单方面的约，因为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他自己守不了约，他后来他也撒谎也犯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这样，他守不了他们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但是事实上，这个约一直是由神来保守，神来承担。所以准确的说，旧约是神单方面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以色列人他们总是在背约，总是在背约，但是背约的结果呢，都是神最后来承受。所以摩西他如果说他是中保的话，他应该代表以色列人来承受以色列人背约的后果。所以摩西也讲过这样的话啊，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山下去造金牛犊的时候，去背约背逆神啊，把他们与神之间所立的约，把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与神之间所立的约抛在脑后。但是摩西他说什么呢？他就求神不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摩西说，你把我和我家这个名字除去都可以，但你不要灭绝这些子民。所以摩西他有这个做中保的态度，如果从中保这个意义上讲，那他就要负责任。但神没有去灭绝摩西，对不对啊？神也存留了以色列人。所以说摩西是中保呢，他只是承担中保的部分功能。但是耶稣基督就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确确就是中保，因为耶稣基督代替违约方接受了违约的后果，就是人。耶稣担负这些背约的人啊，代替这些犯罪的人接受了这个背约和犯罪的后果，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耶稣他是真正的中保，或者说更美的中保啊。但是呢，摩西以说他是中保呢，因为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说这个律法是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这中保就是指的摩西啊。他确实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啊，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中保。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中保，因为耶稣基督代替违约方去承担了违约的后果，就是耶稣基督代替犯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接受了违约的后果。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仆的责任，就是摩西的责任，或者说就是成为神来传讲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啊，被神所使用兴起的神仆的责任。责任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传递神的话语，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教训人去谨守遵行，就不仅仅是你把神的诫命、神的心意传递出去就结束了，不仅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要教训人遵守，这是更重要。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三次摩西强调就是一定要遵守，一定要遵守啊，不是说仅仅知道就可以了，知道神的诫命，知道神的律法，知道就一定要遵守，这是摩西的责任，这也是神给摩西的责任。他更重要的责任，第一个方面是要传递出去，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督促人要遵守啊，要不停的要告诫人要遵守。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呢，神仆的责任就是要不偏左右啊，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是就是教训人、督责人一定要遵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偏左右，不能把神的话哪一方面你特别的去加重它，另外一方面呢你又把它忽略减轻，不可以这样啊，不能极端的偏注于哪一方。当然了，也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完完全全的忠实于全部神的心意，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啊，就只注重 某一个方面。当然了，这个不偏左右呢，是不偏神心意的左右啊，这并不是什么没有原则呀，或者是就是谁就是墙头草两边倒啊，并不是这样，而是要完完全全忠实于神的心意，你不能只偏重在某一个方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敬畏神。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出现了，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敬畏的。以色列人说，神不要直接对我们说话啊，听见神说话的人都无法存活。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人就让摩西去直接听神说话，他们就不怕摩西不能存活啊，他们就说我们是不能存活的。所以他们对神有畏惧，以色列人对神有畏惧。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啊，以色列人对神有畏惧，但他们这种畏惧呢，让他们离神越来越远，就是我们不要靠近神，我们离神远一点，我们太怕他了，我们太惧怕他，我们离神远一点啊，我们甚至不要听神对我们说话，他太可怕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畏惧呢，就是被称为奴畏，奴隶的畏惧啊，就是这个词就是指一种奴隶对主人的畏惧。所以圣经也说，就是我们都说信神啊，鬼魔也信，但是鬼魔却是战惊。就是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有巫鬼邪灵认出耶稣，是不是？但他们就说啊，我们与你有何干呢？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们不要亲近耶稣，他们要逃避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奴隶的畏惧啊，有人就用这个词，就是奴畏啊，天主教到今天还在用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因为天主教用就说这个词有问题，不能这样讲啊。它确实很准确地反映出一种对神的畏惧，而这种畏惧是一种奴隶式的畏惧。那么这种奴隶式的畏惧是什么呢？奴隶为什么怕主人呢？最重要的原因，奴隶为什么怕主人？怕受罚啊！我刚听到说，对，就是他因为怕刑罚，他怕主人，所以这是一种奴隶的畏惧。然后呢，第二个呢，他怕失去利益，他怕主人。他觉得，哎呀，就是我如果让我的主人不高兴了，那我的利益损失了。他怕失去利益，第一个怕被刑罚，第二个怕失去利益。然后呢，这个畏惧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后果就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怕神，他们我躲你远一点，我不要听你的，我不要见你的面，我不要听见你的声音，我离你远一点。所以这种心态，其实你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也是这样，他说我躲起来，我不要见神。所以他们这个不要见神的心态里面，当然是有一点怕存在，对不对？他还是怕神，所以他说我不要见神，我躲起来。但这种惧怕是奴隶式的惧怕，是不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这种对神的这种畏惧呢，导致人远离神。然后远离神，我们再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畏惧神，他们先是远离，接下来以色列人会到旷野会怎么样呢？越来越怨恨神了，是不是？越来越怨恨神，觉得在旷野这个又没有水喝啊，就是也没有在埃及那样的好吃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但他们埋怨神，他们还是对神心存畏惧。结果他们埋怨谁呢？就埋怨摩西。到最后，你从以色列人讲的那些话你就知道，他们对神不仅仅是埋怨了，甚至是有深深的怨恨。他们不止一次对摩西说，就是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是要害死我们的，你是要害死我们。所以他们，你从以色列人对摩西说的话中，他们对摩西有很大的恨，非常大的仇恨在里面。但是事实上在这之前啊，在是他们说他们要顺服摩西，就像顺服神一样，他们自己这样做出承诺，然后神才说好。神就说好，那让摩西做中保啊。神不再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话， 然后神还特别说愿以色列人长存这样一个为这样的一个心来顺服神。但是很遗憾呢，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这种畏惧，就像奴隶似的畏惧，没有让他们越来越亲近神，让他们越来越远离神，没有让他们去赞美神，而是让他们就是去埋怨神，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其实是怨里面加上了恨，是这样的啊。那么圣经中还说到一种对神的敬畏呢，当然就是神儿女对神的敬畏，神的儿女对神的敬畏。所以神的儿女敬畏神，是因为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荣耀、神的伟大，所以儿女敬畏神。而这种敬畏会让这个儿女越来越向往，越来越向往。所以就像诗人说，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向往，他知道神的殿何等的圣洁，他知道神是何等的公义，他也知道自己是很污秽，但是他还是向往，他向往那个地方，他向往神的家。所以这样的一种敬畏，就是完全是有神的圣洁、荣耀、公义来对神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敬畏。这个敬畏当中包括向往，也包括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产生一个敬畏。而这个敬畏呢，是让人越来越愿意向往神或者亲近神啊。就是我们在诗篇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诗篇，就是啊，渴慕神的话语，渴慕见到神啊，昼夜思想神，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话语。但是我们从这种话语当中，我们看见诗人对神深深的渴慕和向往，同样也看见诗人对神深深的敬畏。所以这就是儿女的敬畏，儿女对父亲的敬畏。这个敬畏不会让儿女越来越远离父亲，这个敬畏让儿女越来越想亲近父亲。然后这个敬畏里面包含了就是忠诚、忠贞。我敬畏我的父亲，我就一定要忠实于我的父亲啊，我不能认贼作父。认贼作父呢，用属灵的话看，就是拜偶像。就我不去敬拜我的主，我的造我的主，我不去敬拜他，我去拜假神偶像啊，这叫认贼作父啊。这就是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所以对神有敬畏的心，就是你要忠实于神，你专一于神，或者用忠贞啊。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啊，这个妻子忠实于丈夫，是这样的忠贞。然后这样的一个敬畏呢，就是让人不是去埋怨神。儿女的敬畏，儿女对父亲的敬畏，是让人不是去埋怨神，而是去赞美神啊，去赞美，去顺服，去以神为乐，然后呢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这是叫所谓的孝畏，就是儿女对父亲的敬畏。被有人用这样的一个词孝畏啊，这个词我觉得也是很合适的，可以表达出这样神的儿女对神的敬畏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在诗篇二章十一节这里说，要长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怎么样可以带着畏惧的心来侍奉神，但是同时呢又非常的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奴隶做不到的事情，奴隶是做不到啊。奴隶对主人的畏惧是这种奴畏里面是没有快乐了啊，会有抱怨，会有苦读，甚至会有怨恨。但是这个孝畏，就是儿女对父亲的敬畏里面，他就会有啊，一方面很敬畏父亲，尊重父亲，一方面呢非常的喜乐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啊，就是儿女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敬畏，而不是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对神的那种畏惧，那种畏惧让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再 不要再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要再见神的面，那种畏惧让他们越来越远离神。而儿女对父亲的畏惧呢，让儿女越来越渴望亲近父亲，亲近神。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2:18-29，我们大家就可以坐着，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18-29，18节起。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听见的极其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所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这一次我不再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呢，也再一次让我们回想，就是神啊给以色列人颁布诫命时的情景，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恐惧战惊，那个当时的情形是多么的可怕，甚至摩西都是恐惧战惊。然后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再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不是那样的战惊，那样的恐惧，因为那里就是有中保耶稣，所有信靠他的人就不再是那样的恐惧和战惊。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越发的要敬畏啊，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同样再一次也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里其实看到两种敬畏，一种敬畏呢，或者一种畏惧呢，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的那种畏惧，还有一种敬畏，就是说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天上诸长子之会所的这个永生神的诚意，在这个锡安山啊所看到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申命记》5最后一部分经文的一些思想。那么在《申命记》5的这最后一部分经文当中，就《申命记》5:23-33，摩西再次回顾了，就是当年神颁布诫命的时候那样让人恐惧战惊的那样的一个场景，那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摩西反复的叮嘱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也思想了圣经中让我们所看到的两种对神的畏惧啊，一种是被称之为奴隶的畏惧，奴畏；一种就是儿女对父亲的畏惧，被称为孝畏。好，我们接下来有几个思想讨论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 啊、一些人物事例，就是他既敬畏神又渴望亲近神。他一方面哎呀非常的敬畏神，但一方面他又很渴望亲近神。我们可以列举一些，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既敬畏神又渴望亲近神的人物事例。我们分享约瑟，不敢得罪神，他因着敬畏神，当主母引诱他奸淫的时候，他胜过了试探逃跑了。那么他也从神得着了许多的异象，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也分享到大卫，因为敬畏神也渴望得到神的赦免，重新亲近神，所以他在犯罪之后他就大大的忧伤痛悔。我们也分享到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到神的大光，后来在他身上有一根刺，那么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一种眼疾，那不管这根刺是什么，那么他是敬畏神的，他渴慕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也写了很多的使徒书信。我们分享到摩西是唯一一个提出要见神的荣耀的人，他也是神的朋友，神是唯独让摩西看见了神的背影。我们也分享到约伯敬畏神，所以他不以口犯罪，那么他也渴望见到神，不管是出于要为自己与神辩驳，还是想要看见神，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以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所以约伯也是既敬畏神又亲近神的。我们也分享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发出的诗篇是向神献上的极美的称颂。我们分享到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她说，她对她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么她借着嫁给波阿斯，要与神的救赎有份，让神成为她至亲的救赎者。我们也分享到可拉的后裔，他们的先祖因为悖逆而被神直接让地开口而吞灭，那么仅存的后裔在神的殿中为神看门，并且唱诗敬拜神。那么可拉的后裔，他们唱出美好的诗篇，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他也唱出诗篇，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报告他要怀孕的消息，被圣灵感孕的消息的时候，他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这是出于他对神的敬畏。他也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他喜悦神的旨意。我们也分享到患血漏的女人，她摸主的衣裳穗子，以致病得医治。我们看见说，神知道谁是愿意亲近他的人，虽然在周围有很多的人拥挤主耶稣，但是那真正愿意亲近主耶稣的，急切的要渴望来摸到主耶稣衣裳穗子的，乃是这个患血漏的女人。那么她从神支取能力，以致获得医治。从这里我们也得到极大的安慰，神真的知道那真正想要亲近神的人，神也真赏赐那真正亲近神的人。我们也分享到亚伯拉罕，他在献以撒中，他表明了他敬畏神，那么他也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向神献上敬拜，来亲近神。我们在第二题当中分享，就是举例圣经中的或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明该怎样理解并实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们第一个分享的是一个反例，就是约拿，他在船底沉睡，后来在鱼腹中祷告，他三天的路程在尼尼微大城传福音，却只走了一天，后来他发怒说，我要死了。我们看到约拿这样的一个反例，他在侍奉中没有喜乐，他也没有恐惧战惊的小心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所以我们看到约拿 在他这个记载当中是一个反例。我们也看到正面的例子，就是保罗对神的敬畏和喜乐，他对主的恩典认识之深，当他在为主受苦受监禁的时候，也是有着极大的喜乐，他也用这喜乐去鼓励弟兄姐妹。当他看见彼得作假的时候，就是与外邦人分开，不与外邦的弟兄一同吃饭，他也直言警戒反对彼得这样做。他是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说的是保罗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保罗他也靠主常常的喜乐。所以我们分享到为何又能够畏惧，从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存战惊而快乐，我们就想到这就好像烈火可以取暖，但是呢，当你造次滥用，可能你会被烧死。所以我们分享到说畏惧神畏惧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向神讨价还价的时候，他说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跟神的亲近，他因为跟神亲近，所以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讨价还价，为这两座城来代求。但是他也深深的知道他的身份如同灰尘。我们要仰望神的所赐的基业是何等的大，当我们认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何等之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并且以此为我们的满足。这就好像小药理问答的第一问的答案，我们人首要的人活着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也分享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在侍奉中一定要有敬畏。那么我们也是常常喜乐来服侍神，那么敬畏和喜乐并不是矛盾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认识自己身上的罪，所以我们敬畏神，我们又认识到我们是何等的蒙了大恩，所以我们又充满了喜乐，这就是战惊而快乐，因为认识罪也认识我们所蒙的恩。我们分享到说亚伯拉罕分享到敬畏神就会竭力寻求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人就会喜乐了。我们也分享到我们的主内的弟兄 Joshua 弟兄，当他出了车祸之后，他在病床上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我们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既敬畏神，又因着爱神而有在极大的患难中而有喜乐。第三题，分享在自己的信仰经历中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大而可畏的时刻，给自己的信仰观念带来怎样的鼓励或改变。我们也有分享到就是经历到自己充当了神的棋子，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看到神的意志高过人的意志，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我们当存着敬畏的心来顺服神，好在服侍当中看见神的恩典和荣耀。我们也分享到在2015年全家去津巴布韦去观看维多利亚瀑布，这个旅行是在半年前就安排好的，但是在半年前安排的时候并不知道现在自己会被裁员而失业。当看到瀑布的宏伟壮观而心感震撼的时候，就体会到神是如此的伟大，那么对自己后面的道路就安然了，就知道神在掌权。那么神在掌权，所以专门赐给自己和全家在这个机会当中来观看瀑布，来获得信心和激励。我们也分享到说当自己看到周围的大大小小的生命的时候，感到细思极恐，看到生命的奇妙，感到神的伟大。当自己看到路边肥胖的鸭子起飞，既没有助跑然后又如此的肥胖，但是扇一扇翅膀立刻就能起飞，就感到十分的奇妙， 神的创造的伟大。我们看到种子长成大树，什么样的种子长成什么样的植物，就感到在这个种细小的种子里面就看到了神的何等的可畏。我们看到人的眼睛大脑，更是感到神是何等可畏的神，他所造的人体是何等的奇妙，是人到现在都无法解释的。我们看分享到说人的生命渺小脆弱，在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和Joshua弟兄所经历车祸得蒙拯救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竟然借着主耶稣基督喜悦我们，这是奇妙不可思议的事。神不仅是创造的主，神也是救赎的主，而这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看到就是在车祸之后，母亲看到儿子仍然活着，在那里就在思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回想到当孩子才是四个月的胎儿的时候，那么自己在车里面就被闯红灯的车撞了，腹部受到严重的撞击，后来在医院里看到胎儿一切都健康，当时神就明确地感动自己说这个孩子在你腹中你都没有办法保护他，何况他生出来。那么24年之后，儿子出车祸，神再次确认这是神的孩子所以而且神也明确地表明说神喜悦这一位母亲，因为他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那么这让母亲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就是因为神竟然喜悦他自己，喜悦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把孩子从小带到神面前，所以他感到这也是极其奇妙的恩典。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感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因为我们基督徒要常当纯畏惧侍奉神，又当纯战兢快乐，所以当然这句话值得我们永远去体会，好好思想。但是侍奉神是一件，神是轻慢不得，神是烈火，但是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个被造的人可以享受到的最大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可以与永生的神与他的圣功有份我这两天看电视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我才突然意识到，其实人在这个地上只有30000天而且30000天你还算是活得比较久的。后来我一听只有30000天，这么少，但是确实是只有30000天，我们在地上的寿命就只有30000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大而可畏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想并不多，30000天并不多如果给你30000块钱，你可能一下子就花完了。30000天其实并不多，但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远远是超过这30000天承载不了的。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那当然对于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的灵魂这些东西是远远30000天是承载不了的。如果仅仅就是这30000天，那人生中很多很多东西我不需要有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不需要有，但这就一切一切，其实上帝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就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到人的心里，人的生命永是超过这地上短短30000天的。所以我们活在这短短的30000天当中，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人是这样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愿我们在这地上短短的30000天能够不仅仅是认识神经历神，也是能够见证神荣耀神，让我们离开这地上的短短的30000天，可能有人是10000天2万天这离开这 地上的短短这些天数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我们的永恒，我们的生命是进入到荣耀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这些尘土所造的人啊，在这个地上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神，主啊，让我们看不仅仅看见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更是看见神对我们这些啊尘土所造的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愿神啊圣灵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历神，我们得着从神来的喜乐，让我们啊也敬畏神，主啊，让我们更是从敬畏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是看到我们乃是何等蒙了恩典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